是持定生命。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到十九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到十九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十八节，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十九节，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里是跟有钱人讲的话，但是也是跟每个基督徒讲的话，因为每个基督徒都需要持定真正的生命。什么是持定？什么是真正？什么是生命呢？持定生命就是要活得好一点，要活下去，而且活得好一点。生命有一点抽象，生命其实不抽象，生命就是生活，生命就是生活的本质，生活就是生命的表现。那么英文生活是动词 live， 生命是名词 life，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持定，都要保守，都不要让生命失去了。这一点对我们华人来讲非常熟悉，我觉得我们花最多力气的就是持定生命。我们不用这个名词，我们用的名词是什么？就是保健，让自己健康活得更好一点。那么让自己健康活得好一点，肉体的生命健康，不要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毛病，让自己的身体状况很好，以至于带来的精神状况也很好，活得很快乐，也叫周围的很快乐，这个不是坏事，这是很好的事。但是这不是保罗讲的真正的生命，或者说这不是生命的基础。吃喝玩乐工作在世上的生活有价值的，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不是飘飘的一个灵在我们中间，是有血有肉，他会吃会喝会长会问会生病。有人说他不会生病，其实耶稣的身体除了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只有他没有罪，其他都跟我们相同。希伯来书特别讲，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主耶稣道成肉身，过一个跟我们一样的生活，有肉体，需要吃东西，会成长会生病的这个生活，表示上帝并不轻看肉体的生命，今生的生命。更因为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人，也让人的身体肉身有它的价值。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三节讲，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是存着感恩的心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为神的话和人的感谢成为圣洁了。他在那里特别讲实和性，我们肉体的生命，这个世界都是神造的，是好的。但是出了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依附这些好的，抓住这些好的，而忘记那些最根本的东西。我们有肉体的生命，我们有灵魂，通通因为是上帝的话，通通是因为上帝，我们才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才有，我们才能够归向他。所以真正的生命，生命就是真正的生命，是从神来的生命。从神来的生命，我们又必须说了，蟑螂、蚊子、魔鬼、天使，万物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单说从神来的生命是真正的生命还不够，我们要说最后是归于上帝的，是属于上帝、归于上帝的。但是我们也要说万物最后都归于上帝，信主的归于上帝的喜悦，不信主的归于上帝的愤怒。万物都来自神，也归于神，这不是保罗讲的吗？万物都本于他，也归于他。那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依靠他。真正的生命不仅是从神来的，所有的生命，甚至无生物、石头、 或者是能量，也是从神来的。真正的生命不仅是来自神，也不仅是归向神，重要的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就是我们依靠神。那这是简单的说，如果记得这句话就够了。持定生命，要过一个好的生活，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要过一个永恒的生活。在今天过得好，就是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你要有信心，要对主敬畏。那这个表现的比较清楚的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我读给各位听。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个话看来实在是非常简单，老生常谈。事实上这个话不但简单老生常谈，我们常常听到。我觉得在最近这十几年来，如果不是几十年，这个话已经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意了，就是这个话太保守了。敬虔敬畏上帝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哎，我们没有带什么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承认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不太容易解释。各位姐妹，有衣要衣到有多少才叫有？有一件，有十件，有一百件，有一千件，算不算够了？各位弟兄，我们吃东西有吃的就够了。什么叫有吃的？是一两个菜就够了，还是一两千道菜才够？我们在圣经里看到所罗门他每天吃的非常的多，那么我们也看到所罗门的衣饰装饰也非常的荣华。那什么才叫够？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承认不好定义，我承认有衣有食恐怕是有弹性的。以所罗门而言，以一个贵族而言，基督徒他可能所穿的所吃的标准要高一点。一个你在第三世界工作的人，可能他穿的要稍吃的稍微平凡一点。有衣有食不容易定义，知足却是容易定义。知足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的知足常乐，我们在了解圣经上话的时候，用当地当时的观念来了解是可以的，但是不够。知足并不只是知足常乐，我有的这样就够了，而是我有主就够了。如果你能够在非常贫穷可怜的时候有主，那么当然保罗说如果可能的话，你尽量求自由求改善，但是你要有一颗心，就是我的主给我的一定是最好的，我的主为我预备的一定是最好的。把它再简化一点，我的主在每件事上都是最好的，我们认定我们的主那是最好的。所以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其实还是敬虔，只是那个敬虔表现的让他对是一个对神很欢喜满意的。他可以继续求，他不足可以继续的求，圣经上从来没有叫我们不去求，但是我们求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的心是讨他喜悦的。你说想发财，想漂亮，想美丽，想有在世界上的东西丰富，这有什么不好？各位，这就是我刚开始一开始讲的，我们需要胜过一件事，就是我们活的肉体和世界有价值，是好的，因为这是上帝造的，因为这是上帝喜悦的。但是 它的价值，它的美好都在于神，所以这个美好的价值一旦离开了神就没有了。那我们在对衣食住行各方面的讲究之外，还有一个我们今天会看到的，就是我们华人有一个很强烈的安全感或者不安全感。什么叫做安全感不安全感？就是我们华人有一种心，有衣有食要预备的够多，有衣有食不是现在有衣有食就可以，要预备久一点。预备多久呢？未雨绸缪，你的冰箱里面的东西最少要存到够三天用嘛。虽然现在都说要吃新鲜的，但是大概还要三天。你的银行的存款或者你的退休的基金也要够用，够你用到90岁100岁，够你用到你生病要请外劳的，通通考虑进去。现在这个好像已经不太够了，我们要预备到什么地步？我们要预备到我们的儿子女儿的大学学费。现在好像儿子女儿的大学学费预备好了还是不够，我们要预备到孙子孙女的。我们华人文化真是很辛苦啊，一辈子做牛做马，还要为孙子做牛做马。这个你要预备到什么地步？预备到什么时候？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一个经文，就是世人的忙碌到底为了什么。诗人问了一句话，他们积存不知道有谁来取，你所积存的一切，王永庆先生积存的一切有谁来取？律师，因为家人打官司钱都到律师那里去了，律师的钱到哪里？到律师的小三那里去了，小三钱到哪里？又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在世讲究你生活要平安，要享受，要快乐，而实际上我们看到一件事，如果不是敬畏上帝，我们拼命的想要积攒存钱享受却没有。因为神要我们有一颗心信靠他，当我们在信靠他的时候，知道他丰富供应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领受他的恩典，领受神的恩典，让我们对人有恩。如果没有领受神的恩典，如果不认识神的丰富，我们就会看到这世界太多事不可靠不稳定，我们就拼命的要累积，要给自己平安。那就是第九节讲的想要发财。想要发财不一定是想要发大财，想要发财恐怕是乞丐和富翁都会有的。我们今天也会讲到财主和拉撒路的事，大家一般的印象就是，用耶稣的话讲，虽然我们不太懂，等一下也会分析，耶稣说有钱人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大家都有一个印象，好像基督教是为着这些鳏寡孤独弱势团体设立的，好像有钱有学问有道德有美丽在圣经里都是负面的。有学问有道德像法利赛人被耶稣责备，税吏和妓女比你们还先进天国。像美丽和漂亮，我们知道美丽是虚浮的，这些是虚假的。有学问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的。所以有些人批评基督教说，基督教的生活态度是不健康的。基督教的生活态度是在从旧约的时候，一个弱小的民族就是犹太民族，在近东那个地方比巴比伦、亚述、埃及都要差很多，比后来的罗马、希腊也要差很多。一群希伯来民族很差劲的，没有文化的，发展出来旧约圣经，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弱小、落后、自卑的民族，被欺负，所以他们一天到晚希望上帝来帮助他们翻身。到新约的时候一样，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或者犹太人的那种弱者不服输的那种想法，就一天到晚因为自己不漂亮就说神看不起漂亮的人， 因为自己没学问，就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因为自己没有钱，就批评有钱的人。哲学家尼采说，基督教就是这种弱者不成才的人，他们想出来这种宗教。尼采讲错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的信仰，富有的人、贫穷的人、丑的人、美的人，都是神造的，都是神爱的，也都是堕落的，都是罪人，都需要神的救恩，都是因信称义的。我们并没有高举哪一个，低视哪一个。你说，但是圣经里的确对有钱、美丽、有知识这些有负面的字眼评价，的确对贫穷、对弱势有正面的。那不是贫穷弱势本身好，而是贫穷弱势长得不漂亮，不被这个世界肯定，比较容易谦卑下来，比较容易伏在上帝的权柄下，因为他没有什么能力，比较容易求告上帝，因为他没有东西。有钱的人、漂亮的人、有学问的人和在社会上是精英分子的人，跟穷人一样，都是罪人，都是上帝造的，都需要神的恩典。但是通常在这个世界上富足的人，通常比较容易骄傲，比较容易自大。所以圣经里面对于穷人的或者弱势的正面的话，不是说那个弱势本身是好，而是他让人比较容易谦卑；也不是说优势不好，而是优势常常让人骄傲。当然你就知道了，最理想的状况就是你很优势，你很漂亮，你很有学问，你很有钱，但是你很谦卑，哇，那你就双赢了。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是为了双赢而敬畏上帝，我们就是有一颗心被上帝的恩典感动，知道不管维持最低的生活，或者神要我过所罗门那种日子，我都是依靠上帝的，我都是依靠上帝。我努力工作，我依靠上帝来努力工作；我赚钱，我依靠上帝来赚钱。如果我真是依靠上帝，那么神给我一颗心，我也会恰当的来用这些钱。我自己深深觉得，我想圣经也是这样说，一个乞丐跟一个富翁上天堂，凭着自己的穷或富都不能上天堂，都不能讨主的喜悦。一个乞丐和一个富翁，一个丑女和一个美女，一个不认识字的人和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上天堂都一样需要神的恩典。但是有的时候未必穷人、乞丐、丑女他就比较容易。我说了，一般来讲是这样，但是也可能不一样。我觉得非常可能一个乞丐对金钱的贪婪、对金钱的羡慕和渴慕比一个富翁还要强烈。非常可能一个长得不漂亮的女人比一个漂亮的女人更追求美丽，因为她没有美丽过，她非常的自卑，她非常想要美丽。一个没有知识的人可能比一个大学教授更迷恋知识或者博士的头衔，因为他没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任何情形之下，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下渴慕神，以自己的贫穷可怜为一个追求上帝的道路。不要想要发财，求神帮助我们想要在主里富足。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贪恋钱财就偏离真道。其实你把它换成贪色、贪名、贪利，都是这样，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取代上帝，美丽取代上帝，知识取代上帝，金钱取代上帝， 还有一个我们华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儿女取代上帝。那么这会把自己刺透。十一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已经被耶稣救赎了，我们已经信耶稣了，我们当中每个人今天能够来这里参加培灵会，我们都是信靠主的人。保罗提醒我们，这些属神的人需要逃避这些事。逃避什么？逃避贪恋钱财，逃避贪恋色情，逃避贪恋体贴肉体，逃避这些。为什么用逃避？他没有说要远离这些事，他没有说要禁戒这些事，他说要逃避这些事。因为这些事如影随形，追着你随时随地，金钱、女色或者男色，这些引诱是在我们身边的，随时随地。我们要躲避这些东西，求主帮助我们。现在的网太方便了，色情的东西、下流的东西、欺骗你的东西，借着你贪婪欺骗你的东西，你不必去找。我真是觉得我这个人电脑非常差劲，手机非常差劲，不会用这些东西，常常要找一个东西做一件事好困难。可是我发现下流色情欺骗东西，你不必找，它自己就跳到你眼前来了。你要躲掉它，你按键还要按清楚一点，一定按到那个叉叉，不小心就按到把它扩大出来了。我们要躲避，我们要躲避那些不属神的东西，那个几乎躲不了。他用躲避的意思就是他随时随着你，因为那不在你外面，那在你里面。我们心里对这些东西会追求，就是我再一次说，这是合理的需要，但是我们会把它过分，我们会把它取代上帝。你不能只是逃避这些事，你不能只是远离这些事，还有更重要的，你要追求这些更美好的事。你记得耶稣说的，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污水之地飘来飘去，要寻找可安歇之处，找不到就带了七个更坏的鬼回到原来的人的身上。那是对每个基督徒一个提醒，每个人都是。我们心中有偶像是不好的，偶像除去是好的，但是除去偶像，心中没有偶像，没有主、没有圣灵、没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那更坏。认识主，知道不要有偶像，很好，但是认识主没有偶像，却没有圣灵丰富的充满，上帝的道丰富的充满，那更坏。这个在整个圣经里面，在我们生活中都能体会。一个牧师的堕落可以比一个妓女的堕落更严重。如果今天我不信耶稣了，跟一个小孩子到教会来，他不信耶稣，两个都是不信耶稣，但叫我回头就更难了。因为我尝过天恩的滋味，我知道来世的全能，我经历过神的大能，但是现在不信了，那神要用多大的力气再把我挽回过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中国人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要说信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的信仰、你的信心、你对上帝的认识、你的敬虔、你的侍奉，千万不能说数十年如一日。你说康牧师数十年如一日已经非常好了，不，你数十年如一日就是没有进步，没有进步就退步。说的好像有点残酷，但是是真的。灵性没有原地踏步的，原地踏步就是在退步。 我们对主的爱，对圣洁的生活，对圣经的理解，对传福音的热忱，祷告都不要减少，要越来越丰富才好。那我也很难过，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看到很多传道人，最辉煌的常常是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刚刚服侍的时候，后来就变成老油条了。这个不好啊，我们要继续不断的追求渴慕，那也是求神帮助我们，这不是一件难事。维持婚姻的美好可能不容易，但是维持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应该是很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的神不会叫人厌倦，他充满了丰富，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属神的人，逃避追求，逃避那些在我们内心挥之不去但是实在需要对付的私欲，追求那些神白白赐给我们但是又需要付上代价的公义、敬虔、信心、爱心、温柔、忍耐。我们尝过，各位，我们每个人都尝过，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就尝过属天生命的美好，你就尝过跟主交通的美好，你就尝过敬拜侍奉主的美好，你就尝过跟弟兄姐妹哀哭的人同哭、喜乐人同乐的美好，你都尝过。尝过了我们会忘记，尝过了忘记要再点燃就比以前更难一点。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仍然只有彼此代祷了，彼此提醒了，求主让我们对主的爱、对主的渴慕是能够强烈的。那个追求，世人的罪就是你看到追求神、渴慕属灵的事，世人几乎，世人没有，基督徒也很少。但是追求必朽坏的东西，我们非常坚持，我们非常用心。我家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我跟康师母常去那里散步。我以前有的时候很早就到大安森林公园，4点钟有时候去已经有人了，5点钟去人更多，6点钟不能说人山人海，也是满坑满谷。那么早去大安森林公园干嘛？运动、散步、打拳，一言蔽之，健身。为了要健身，早上4点钟、5点钟、6点钟起床，有的。可是我们对主的追求有这样的渴慕吗？我没有说我们要4点钟起来读圣经，我只是说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一颗心，让我们的心不断被上帝的爱感动，使我们会去追求，追求知道那个美好。如果你不知道那个美好，你忘记它的美好，我们很难追求，很难追求。有的时候也要勉强一下。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康师母我们都很希望他们对属灵的灵修有一些追求，他们没有，就是硬性规定要读经，要写心得。也许有些人在这种环境长大就恨恶读经了，恨恶上帝，不信了。我感谢主，我们小时候给他们的勉强，他们后来喜欢了。我不敢说这是一个普遍的例子，美国在前几年有一个菲律宾的华裔的蔡教授，他在耶鲁大学好像法学院做教授，很有地位。他是一个华裔，他写了一本书，你们可能知道，叫《虎妈》（Tiger Mother）。他在那个书里面就责备美国人的教育方式，特别是家庭教育，一切都是，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做啊，你觉得怎么快乐就怎么做，他是完全错误的，然后给一大堆的称赞。那么每个人都有奖，甚至很多学校都没有名次，因为这会让人伤心。每个人都有奖称赞。那个蔡女士说， 这是乱搞，他就是很严格，要求小孩的成绩，要求小孩的这个才艺。我觉得他有些地方可能错了，不过他说我跟我孩子的关系很好，那么这些我不去争，我只讲一件事。他说我要我女儿练琴，那么每天练，我忘记是一两个钟头还是两三个钟头。访问的人说这不可能吧，他说是，他恨弹钢琴，他恨弹钢琴。有一次他就弹得不好，我就叫他再弹，弹得不好我就叫他再弹。他说弹了一个多钟头，有一次他弹对了，那个弹对的有点像窈窕淑女那个电影里面或者那个剧里面那个女主角，突破了，会发音了。他说我女儿从那天以后，你叫她从钢琴上下来都不下来了，她喜欢了。对于很多美好的事，我觉得我们有一些栏杆要跨过，可能一辈子都有栏杆要跨过。美好的事包括运动，那个栏杆你不跨过，你始终不能更上一层楼。都是靠主的恩典，但是主的恩典之下，我们有征战的。那个征战，求主帮助。连耶稣在征战中得到胜利，都是一个原因。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前面有喜乐。跟随主追求这些美好的事，一定有美好的代价，美好的结果。愿圣灵常常把那在主里面的甜蜜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渴慕追求这些美好的东西。属灵的事，不是就是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真正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就是追求神给我们的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真正的生命并不是修道院的生命，真正的生命也不是传道人的生命，甚至真正的生命不限于灵修、读经、祷告或者教会的崇拜侍奉，虽然这些很重要。真正的生命是在你内心里面，你里面培养出神已经给你的生命，让他长大，让神的良善、神的公义、神的善良、神的慈爱、神的勇敢在你里面越来越多。愿神让我们看到他的美好，你看到健康的好，你就会努力要求得健康。相反的也对，你看到健康的不好，不健康的不好，你就想摆脱那个不健康。你看到那些人，对不起，譬如说你看到糖尿病的人，一下要去截这个肢，一下要截那个肢，你说哎呦，这太可怕了，我不要。所以虽然你很喜欢吃糖，后来看到了，你就不吃了。看到美好的而羡慕而去追求，看到如果不追求的恶结果，我们就远离。这是一个真正持守真正生命的态度。认识神，认识神的美好，每个基督徒如果是基督徒就一定有这个步骤，但是继续认识他的美好，然后继续渴慕。就好像我们看到身体健康的快乐，我们看到身体不健康的痛苦，我们就会追求健康。那么其他的美丽、学问，这些都是我们追求的对象。让我们看到主里面的美好，让我们看到回想圣经的话，也提醒我们在主里面走主的道路是多么的美好。可惜我们罪人真是需要神很大的恩典，蒙神的拣选，我们才有这样的看见。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 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耶稣讲了一个故事，无知的财主，我也读给各位听。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开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真正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好，我们要避免几个错误。第一个要避免的错误就是，分家业并不是错误的。不要以为耶稣在反对分家业，不要以为耶稣在反对分开，耶稣没有在反对这些。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要分地业，那么罗德和亚伯拉罕也要分开，分很多时候是必要的，不是坏事。耶稣不是反对分家业，甚至可能这很重要，能够分是很好的，重要的是免去一切的贪心。分家业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不要有贪心。牧师处理会友中间分家业的问题，我听过很多，是不是要处理？有的时候也不能不处理，因为大家，因为都是你的会友，在那里吵得死去活来一个家，那你要去处理。要不要处理的有智慧？要非常有智慧，但是要处理的有智慧，要处理的好，要有一个更重要的事，你要有神的话，让他有一个丰富的生命。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要我去分家业，教会里有人要我去分家业，我会先说，我希望你们的生命丰富，而不是家道丰富。我希望你们有一个美好的上帝的心，而不是有很多的钱。这当然不是直接这样讲了，但是耶稣讲的意思是这样。分家业不是不重要，但是有事吗？哦，分家业不是不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免去一切的贪心。于是耶稣就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我猜他的田产丰盛，从这个整个的事情来看，这个财主是一个很优秀的财主，这个财主是很努力的财主。田产丰盛不是不好，好到一个地步，他会考虑心理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讲的好像都是对有钱人讲的，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你说我没有那么有钱，田产丰富，多到出产没有地方收藏，可是你再想想看，你的衣服有没有多到没有地方放？你的鞋子有没有像马可斯夫人一样没有地方放？我看我们台湾的丰富是很多的，没有地方放，哎呀，没有地方放也不是坏事，那要怎么办？东西太多了，没有地方放怎么办？他真是很聪明，他说，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外盖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他很聪明，台北市的建设如果找他去做就很好了。台北市的建设尤其修路，我的经验是两年三年修好了，拓宽了，过了两三年，那个车流量刚好又大过它拓宽的路。就是我们永远是解决现实的问题，不能看几年以后的情形。这个财主他会看几年以后的事，他看得很远。我现在要把仓房拆掉，拆掉会有损失的，在另外一个仓房没有盖好之前，要不然他的谷物就会烂掉，因为没有仓房，要不然他就要另外租别人的谷物，租别人的仓房来保存自己的谷物。 这一笔 extra 费用原来不需要付的，现在要付。拆掉仓房盖一个更大的，解决问题是解决问题，但是要有损失，他愿意付这个损失，他愿意盖一个最大的最好的，收藏这一切的 粮食和财物。十九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你看他实在是头脑很清楚，他的难处，他在思想的不是现在，他不是现在有吃有喝就够了，他要想远一点，他要想到什么时候呢？他要想多年的费用。这个人真的有点像我们华人，想得很远，跟拉丁民族不一样。拉丁民族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就不管了，他会想得很远。各位，这有什么不好？拆仓房有什么不好？盖一个更大的有什么不好？保存自己的东西可以安安逸逸吃喝快乐有什么不好？都没有不好。我们平常愿意赚钱，愿意更漂亮，愿意更健康，在这上面努力有什么不好？没有不好，希望大家都更健康更漂亮更有钱，只有一个不好。如果我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不是信靠上帝在做，不是仰望上帝在做，就不好。这个人一切都很好，只有一点，他在神面前不富足，他没有丰富的生命，他没有跟主在一起的那种美好的生活，所以他的生活也许没有犯罪，或者说没有犯很大的罪，他的生活是自私的，他只想到他自己，我要有这些东西，让我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到我死，安安逸逸的吃喝到快乐，我的儿孙辈都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这些有这样计划本来不是坏事，但是你没有想到上帝，你就不会想到别人，你没有想到别人，你自己其实也没有想到。他没有想到一件什么事，当他要执行这个伟大的计划的时候，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他是无知的，他真有知哎，他看事看得很远哎，想得很远，但他无知。为什么无知？他不认识上帝，他不认识上帝，他也不知道一件事情，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各位，我们再问一次了，我们为谁辛苦为谁忙呢？我们死的时候，如果存款有1000万，有500万，我们要给谁呢？给我儿子们的律师吗？让他们去打官司吗？给律师的小三吗？我们要给谁？我刚刚引的经文就是诗篇39篇第6节，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积蓄财宝不知道有谁收取，你在为谁存钱？我听过一个妈妈讲的很伤心，也许不应该伤心，但是我讲希望你们能了解。妈妈说养儿子最划不来了，我听两个妈妈讲养儿子最划不来了，养得辛辛苦苦把他养得不管多好，最后还不是给了另外一个女人。我养了半天，儿子给了另外一个女人。当然我们不是这样想，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在主里丰富的生命，我们自私，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会对神对人都无情无义。我们会有最好的状况是我们一切都预备好， 只预备给我们自己或者给我们的子孙，完全没有考虑到上帝，也没有考虑到自己。一个人真的能够自己爱护自己，这个人一定是舍己的。你一定是把你的一切交在上帝的手里，你为自己积财，你在神面前要丰富，免得你在神面前是缺乏的，是没有的，你的生活不会快乐。积了那么多，做了这么多打算，到底是为谁？你自己也没有快乐。就算你活到90岁，你的生活有那个平安和喜乐吗？我在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看不只是个人会这样，国家也会这样。以色列被掳的时候，以色列亡国的时候，对不起，不用不用不用，我就是有一个痰，没关系，咳掉就好。以色列亡国的时候，圣经上讲他们的人被掳去，还有殿中的金子也被掳去了，被巴比伦掳去了，被亚述掳去了。这些金子很多从哪里来的？最早的时候是从埃及来的。以色列人在离开埃及的时候向埃及人要金银，埃及人多年存积的金银就给了以色列，以色列就把这些存起来了。后来所罗门强大的时候，有其他国家进贡，也把金银给他们，所罗门就积存了很多的金银。埃及人积存的金银给了以色列，以色列积存的金银给了巴比伦，巴比伦积存的金银给了波斯，波斯积存的金银又不知道要给谁。说起来，人就是辛辛苦苦劳累替别人在存钱。我再问，我们死的时候要替别人存多少钱？你说哦，那听懂了，康牧师今天讲了我听懂了，我们需要过一个生活，就是不要为儿女存钱，我们自己就吃喝快乐就好了。那更惨，你为自己吃喝快乐，想到自己的吃喝快乐，没有想到主，一样是痛苦的。这个痛苦我们等一下会讲，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第一堂我们讲真正的生命，回想一下，真正的生命就是神给我们的生命，就是信靠上帝的生命，信靠上帝而让我们结出各样的果子，追求那良善美好的事结出来的果子。这样的果子让我们的生活物质上的需要我们求主满足，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主教我们的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没有轻看物质，但是我们不让物质成为我们的偶像。神是我们的神，我们单单的依靠上帝，依靠上帝使我们对人有恰当的大方，使我们对物有恰当的使用，使我们今生来世都能够幸福，都能够快乐。这是真正的生命，信靠上帝敬虔的生命。好，我们第一堂先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